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这几周我们的小组聚会内容开始，我们就是讨论主日的信息，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周报里面有主日信息的一个大纲稿哈，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看着这个部分，然后当中有一些空格你也可以填上，然后甚至你在边听讲到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到一些问题，也可以就写在你的这个上面，然后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也可以一起分享，也可以一起来讨论。好，那我自己在预备这篇讲章思想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浮现两个成语哦。一个呢就是飞蛾扑火啊，另外一个就是以卵击石。好，那请问大家哦，飞蛾扑火的结果是什么啊？哈哈，对，蚊死哈、哦。蚊死是不是从台语翻过来的、啊？瘟系是不是 ？OK， 我不晓得，直接用中文用蚊死，懂不懂哈、哦、？OK， 好，那总之 OK， 飞蛾扑火就是怎么样？蚊死的。那以卵击石呢？避祟。哇谁哇跟我心有灵犀啊，以卵击石就是避祟。好，所以我就根据这两个成语哦，我就定了今天讲到的两个大纲。好，第一个就是呢因信仰抵挡强权呢看似飞蛾扑火。好，那但是如果你以骄傲来抵挡上帝哦，才是以卵击石。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今天对我们众人来说话，让我们可以认识这段圣经里面的真理，更祈求亲爱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个别的来说话，将我们所需要听到的你的话语跟信息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让我们今天众人都在你面前因着你的话语而有丰盛的领受，而再一次的被你更新，被你调整，被你修剪，被你建造，被你复兴。愿主自己动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进入你的真理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上网去查了一下这个飞蛾扑火的这个解释哈，这个看到第一个呢，就说是无法控制的被某事物给吸引，啊，这飞蛾扑火是这样嘛哈？然后呢，就会有一种即使被毁灭也在所不惜的精神，啊，那结果就是呢，自取灭亡 ，OK。然后我就在想，这三个年轻人哦，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请问他们是不是无法控制的被火吸引，很想就跳到火炉里面啊？当然不是，对不对？上帝的百姓不是受虐狂啊，不是喜欢自讨苦吃。很多基督徒就误以为上帝很喜欢我们受苦，然后受苦好像就是属灵，所以怎么样，想要越属灵就要怎么样，就想要越受苦啊！这个是错误的属灵观哦。我们留意这里这三个年轻人，他们没有主动走出来就指责尼布甲尼撒，说你这个拜偶像的君王你就死定了，他们没有这样子哦。他们并没有想要公开的跟这个王的权柄哦起冲突啊。这个场景和之前那个我们的这个大侠哦，彼得和大侠他分享那个以利亚先知大战那个450个巴利先知的那个状况不一样哦。这里是巴比伦，本来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跟以利亚他指责那个以色列的王啊是不一样的场景的。 OK， 所以比较有可能的状况是这三个年轻人他们可能也想太这个想要避免哦太公开的去表现出那种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呢尽量的低调，希望没有人注意啊。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哦，最好他们可以试着就不在场，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离开的话呢，他们就默默的保持安静，他们就不参与在这个俯伏敬拜的这个部分就是了。他们不是很想就想要跳到那个火窑里面哦，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他们是看似飞蛾扑火，只是看似啊，实际上呢一点都不想要扑上去的。 OK， 没有被虐狂的。 OK， 可是问题就是哦，虽然他们想要尽量的低调，还是逃不过那些同行相度，你知道同行相忌的那些占星家，那些加勒底人，所以他们还是被揪出来了。好，所以经文说到呢，那时就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就控告犹大人。好，这个那个控告那个字原文哦，就是好像把他们给咬碎了，就是要把他们吃掉。他们就跑来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经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就对王说，这几个人怎么样，不理你啊，不睬你，他们呢藐视你，你的神他们不侍奉，你立的金像他们不敬拜，他们是政治不正确，神学也不正确。这个是最高级的反叛哦，受到挑衅的不光只是王的权柄哦，还有呢那个宗教的真诚，宗教的那个忠诚。所以呢，对这个巴比伦王来说，对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呢，他们不拜这个金像，就既是叛国又是抗命。所以现在这几个加勒底人哦，这一次总算把他们的那个对手就逮了个正着，要把他们撕碎，要把他们咬碎，要把他们吃掉。好，然后他们这样子讲果然就奏效了。经文说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怎么样，匆匆大怒，就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这些人就带到王的面前。尼布甲尼撒就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哦，这个是故意的吗，这几个字哦，也有另外一种翻译，可以把它翻成是真的吗。就是王似乎不太相信这个指控者所说的是真的，因为王可能对这种同行相度哦，也不是完全的没有了解。好，他不要这个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这几个犹太的智者就把他丢进那个火窑里面哦，所以他就说，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他让他的乐队哦，专门为这三个年轻人再奏乐一次。好，所以他说呢，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这个一次如果你们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如果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弟兄姐妹，在被掳的场景下面哦，你保持低调，你不与当局者正面冲突是一件事。好像我们曾经讲过，他们这几位还是接受名字被改成巴比伦的名字，而且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那个巴比伦的神的那个字，那个神的名字在他们个人的名字里面。他们也就在那个被掳的地方，他们也就是侍奉这一个灭了自己祖国的这个帝国，他们在里面当官。好，所以在那种被掳的场景之下，有的时候你需要保持低调，你没有必要很强烈的去跟当局者正面冲突，但是这样子是一回事，可是现在被公开要求你要在保命跟敬拜偶像当中做出选择，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你不需要傻傻的就冲出去 要去跳到火炉里，尽量的低调，但是当你被特别的指出来，现在要你做一个信仰的抉择的时候，那是另外一种状况。所以他们虽然并非很想被丢到火窑里面，好，但是如果说他们真的是飞蛾扑火的话，就是他们真的决定 在这个时刻，即使会毁灭，也怎么样？也在所不惜。所以经文就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的回答说：“对于王所提，有何神能够拯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针对这个问题，他们说：“我们不必回答你。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所敬拜的神一定可以救我们脱离那个烈火的窑，一定能够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是即使他没有这样做，你要知道，我们是绝对不会拜你的神明的，我们绝对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他们已经决定了，就算怎么样，死也在所不辞，就算会被毁灭，也在所不惜。我们就看到这三个年轻人哦，他们那种无比的勇气，他们对巴比伦的那个褒或贬，他们毫不在意，他们的那个宁静的一种胸怀。他们虽然在这里当官侍奉，但他们内心他们属于另外一个国。他们虽然好像在侍奉巴比伦的这个王，但他们内心真正的侍奉是那个他们的上帝。奥古斯丁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拒绝拜偶像可能会要付代价，我们即使因为这样子受到逼迫，也仍然不逃避死亡，但是呢，也怎么样，也不主动的去求死。”弟兄姐妹，认真的信仰一定会遇到挑战，你不拜偶像，你一定会遭遇到逼迫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要了解一个事情，基督的信仰本身哦，是一场艰难的冒险。信仰的那个本质其实就是不安全。安全的路不需要信仰的，安全的路不需要信靠，安全的路不需要信心，你就跟着大伙就说凑热闹，大家一起往前同一个方向去走就好了，你根本不需要信仰，就跟着大家一起走就对了。可是信仰的路哦，本质上就是一条窄路，就算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太清楚前方有什么，你看两边可能就是野草丛生，然后呢，野狗狂吠啊，觉得寒风阵阵，有的时候你好像看到只有一点点的微光，可是你就是凭着信心硬着头皮走下去，这是信心，这是信仰的路。目前中国的境内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正在因为信仰遭受到逼迫，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为他们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信心，赐给他们勇敢。而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事实上我们也在面对一些强权的逼迫，我们也在面对一些偶像崇拜的势力，只是说呢，那个不是有形的偶像，那个是无形的偶像。我们里面受这个资本主义的影响，我们觉得追求财富、地位、权力，要名牌、要时尚，我们认为这个才是成功。你要抵挡这个成功的概念，其实你会受到一些逼迫，你会受到很大的压迫感，你会觉得不一样。这样世俗的一个价值就是那种强权，它塑造你的那个价值观。基本上当你倚靠金钱，当你落入到消费主义，遵从那个物质主义的时候，你把这一些当成你的安全感跟当成你的幸福感的来源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在拜这些东西了。而你要不拜这些东西容不容易啊？其实不容易哦，其实真的不容易，这也是一种强权的压迫。 那只是问题是这种强权的压迫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就是跟那种你要坚持信仰就要丢到火窑里面，那好像是不一样的逼迫。但基本上它都是在逼我们要去偶像崇拜，都是要逼我们不让上帝成为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幸福感的来源，不让上帝成为我们真正的依靠。因为那些东西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其实那个是偶像崇拜。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拒绝这种偶像的崇拜呢？信仰之路哦，基本上其实真的就是违背了人性那个要追求舒适安全的那个本性。真正的信仰不只会带给我们平安还有慰藉，真正的信仰也会挑战我们冒险为信仰去付出代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下的基督徒来说，信仰之路所以难走，不是因为你会因为信仰被关到监牢里，可能不是这样子。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基督徒，信仰之路所以难走，是因为我们就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社会，按照本性我们就应该为了个人的利益跟安全，我们要去拥有，我们要去把握，我们要去筹算。但是基督徒却因为我们的上帝，因为舍己的上帝，所以我们反而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当中，我们要勇敢的去舍弃，去爱，去分享。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走上这条窄路，我们慢慢的依靠神的，慢慢慢慢的攀上那个山顶，我们却可以去瞭望宽阔的那个蓝天碧海，我们就会真正的经历到唯有舍弃才能够彰显人性的美，唯有舍己的爱才能够有真正的和谐跟美丽。我们会真的经历到耶稣说的，你舍弃生命你才会得着生命。当这三个年轻人哦，勇敢的拒绝尼布甲尼撒，甚至冒着牺牲生命的代价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像飞蛾扑火，好像自取灭亡，好像丢进去就稳死，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后来怎么样，后来他们虽然被丢入火窑，上帝却差遣使者去保护他们。保护他们呢，接下来呢，尼布甲尼撒就靠近那个烈火的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就这三个年轻人呢，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跟王的谋士就一同聚集来看这三个人，就发现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他们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而且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原来的这些崇拜偶像的人啊，现在成为了这件神迹的第一批的见证人，他们见证说神甚至保护了他们的头发。你记得耶稣有过这个应许吗？他们发现真的是这样子，他们不是自取灭亡哦，他们是经过烈火的迫害却毫发无伤的出来。弟兄姐妹，因为信仰抵挡强权看似飞蛾扑火，实际上却是经历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触媒。这三个年轻人，他们是用他们亲身的经验，好像重新的吟唱当时一首大家在唱的诗歌。那个诗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信仰抵挡强权看似飞蛾扑火，其实不尽然。但是呢，如果我们用骄傲抵挡上帝，保证哦是以卵击石。 但以理书三章第一节，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高六十肘，宽六肘，然后就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大家想一想，尼布甲尼撒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金像啊？记得他的异梦吗？但以理说你就是那金头，但是他不满足于只做金头啊，他想要成为怎么样全身都是金的金像。他利用神给他的恩惠做出更加远离神的举动，神给他恩惠让他看到异象明白异象，但呢他又用这个恩惠做出更远离神的举动。他不要巴比伦帝国只限于人类历史中的那个金头，他希望他的帝国可以永远的长存。他记得，他记得他梦里面那一双半铁半泥脆弱的脚，所以他要在他的帝国的社会里面，他要去调入那个很坚固的粘结力很强的那个水泥，不要是半铁半泥的无法混合的，他要把它凝聚起来。而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共通的宗教最能够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尼布甲尼撒人王他造了金像，然后他就差人把那个总督、巡抚、涅斯、凡斯、谋士、法官还有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然后要让他这些人呢一起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要行开光之礼。好，那个金像哦，高六十肘，宽只有六肘，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好像很高的一个柱子啊。OK， 那个十比一的比例你想想看。 OK， 然后呢他们说就是你算一算，这个大约大概就是九层楼高的那个柱子。那有一些学者认为呢，就是这个是一个柱子，然后这柱子的顶端呢有一个纯金的人像，但有一些学者认为呢，可能一整座都是很瘦高的一座的巨像，但是呢这个巨像下面呢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底座，它才能够坚固才牢固哦。而且这个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没有其他建筑物那么高的，所以盖一个金像很远很远就可以看到。而大家要了解，在当时是没有起重机的那个年代啊，所以这绝对呢是一项建筑业的建筑界的奇观的、哦、这个如果然后他你知道他怎么样，他再配上各个民族的乐器，然后就融合成一种新的曲调、哦、你不讲你在做什么，他在制造一种统合的文化，透过音乐，透过建筑，透过宗教，透过政治，他要造一个从头到脚都很稳固的巴比伦帝国。他要所有的人都向这个金像来腐败，要让所有不同的民族都要向他效忠。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传令大声呼叫的时候，他们大声呼叫说，各国各方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只要一听见这个音乐，角笛琵琶琴瑟声各样乐器的声音，你们一听见这个音乐，你们就要俯伏的来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而不俯伏敬拜的历史要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呢，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这是尼布甲尼撒的计划，而他为了避免有人、哦、反抗，所以呢他在那个金像旁边还有那个烈火的窑，就等着要伺候那些忤逆的人。好，凡不俯伏敬拜的历史要丢在这个烈火的窑中、嗯、他们说这个窑当初很可能是用来烧那个金像的底座的那些砖、啊、就烧了砖以后要拿来做的，然后呢现在要大家摆旁边那个窑，好，说你们不拜的就丢到这个里面。那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窑这个火窑应该是那种圆锥形，然后那个圆圆的那样子，很像我们今天那种核电厂的那种感觉。然后顶部哦，那个窑的顶部会有一个很大的开口，那个大的开口要干嘛呢？可以形成一个风道啊，这样可以烧得比较高温、哦、然后呢这个大的开口也可以放那个柴火进去， OK， 添加燃料。那底部呢还有一个小的开口，要让那个人可以把那个烧好的砖可以把它 拿出来。所以呢，王叫这个烧的七倍热，对不对？然后呢，就要把他们这三个人从上面丢进去。所以呢，有这个火窑在旁边，所以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那个乐器的声音哦，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乐队一奏响那个音乐，巴比伦的官员们哦，从最高，从总督、钦差、巡抚、涅斯、凡斯、谋斯、法官，到各省，那统治很大的帝国嘛，各省巴比伦各省的官员，一听到这些音乐，他们呢，全部都像被操纵的傀儡一样，全部上下同心的俯伏敬拜，口中可能会喊着什么“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上下齐心。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哦，放眼望去，眼目所及都是在金像前腐败的人群，他就心满意足，任务完成了，种族融合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尼布甲尼撒他就要挑战神，这个金的像全部都是金的，没有，完全绝对没有泥的脚。这个像的脚前呢，是帝国各省的官员一同的下拜，而这个像立在巴比伦省，就是从前人们立巴别塔的那个地方。尼布甲尼撒就是要用骄傲去抵挡上帝，可是我们刚刚说用骄傲抵挡上帝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以卵击石。有没有人知道以卵击石英文怎么讲？我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下，以卵击石呢叫做 bring a knife to a gunfight， 很有意思哦，就是说什么拿着小刀去参加枪战啊，你要抵挡上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讲你要抵挡上帝，想了一个完整的计划，结果呢，三个持守信仰的年轻人就打碎了尼布甲尼撒他的那个新巴比伦世纪的工程。他们不但使得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暴怒，我们刚刚有看到他怒气填膺啊，脸都变色了，不但使他暴怒，而且后来更让他颜面扫地，对不对？他不但没有把这三个年轻人给烧死，反而把那个要把年轻人丢进去的那些壮士，反而把那些壮士给烧死了。而最后哦，他更是整个降服下来。尼布甲尼撒他就说，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起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够这样子施行拯救。尼布甲尼撒他知道无论他怎么做，他都没有办法切断这种来自于神的帮助，他越逼迫他们呢，他们的见证就显得越有力量。对抗神必碎的，以卵击石必碎。然而如果我们愿意被神破碎的话，反倒可以得救。当尼布甲尼撒看到上帝的作为，他可以仍旧发怒拒绝谦卑啊，他可以紧闭他的心窍，刚硬他的心，继续用骄傲来对抗上帝。但是感谢主哦，他的回应就是惊奇，那他就回转，他很惊奇这个事情。然后呢，他说什么样？经文说，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一起来读，预备，请。那时尼布甲尼撒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问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烈火的窑门说：“至高神的 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他们说，尼布甲尼撒看到的那个门，就是我们刚刚说在下面那个门可以拿出砖来的那个门。那很多人一看到这第四个人就觉得那是谁，就觉得那个应该是耶稣基督哈。但是学者有一些不同的争论，所以这个没有定论。 OK， 但是总之上帝同在，上帝的使者在那里陪着这三个年轻人。所以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他从一开始抵挡上帝，他从一开始骄傲地说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到后来他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没有别神能够这样子施行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要问大家，我们大家，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乃至于我们整个人生的那个追求的方向，那个渴慕，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被神扭转？还是我们要选择继续的一意孤行，执意要违反神的引导，违反神的教导，就是要硬着景象去偏行己路，就是要按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要怎么决定？我们是不是要不断的拒绝，不理会上帝不断的招手，不断的呼召呢？尼布甲尼撒用骄傲抵挡上帝，但是就被神破碎。但是他愿意破碎的时候，其实他得着恩典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真的在那个人生的方向上，你就是一直追着，真的是跟这个世界一样，除了礼拜天你来教会，除了礼拜五你来小组，周间你跟别人没有任何两样，你生命里面最深的那个追求还是这个世界，还是金钱、名声、地位、舒适跟丰盛，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回转，让我们自己可以被神破碎，被神得着，被神挽回，被神改变。我不是说工作不要认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生命里面最深的那个追求，最深的那个爱慕，你真正你觉得你整个人生是在敬拜神，还是在建造你的金像？关于职场跟信仰的结合，鼓励大家，我们可以参加礼拜六的工作魅力小组，我们有很好的思考，很好的讨论。但是真的那个最深最深的，你到底是敬拜上帝，还是敬拜你的金像？当你要决定要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你好像飞蛾扑火一样。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你目前你真的在这样子，你真的在因为持守你的信仰就遭受了强权的逼迫，而这段经文就应许我们，神会在火焰般的逼迫当中与我们同在。神当然会把火，他当然可以把火扑灭，对不对？但他却选择哦，跟那三个年轻人同行在烈火当中。加尔文他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曾经这么说，他说神呢，可能没有电，帮我压一下，好吧？可以吗？压一下。动得了吗 ，Brandon？ 不行 ，OK， 好，没问题。那等一下有动的话，我们再看。OK， 嘉文他说什么？他说神要这个火在所有的人面前燃烧，好让他拯救的大能哦可以更加的凸显。弟兄姐妹，神他曾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 然后摩西呢把埃及形容成那个铁炉啊。当以色列人他们不忠于神敬拜偶像，就被掳到巴比伦。那三个年轻人知道啊，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他们呢坚决的不会去崇拜那些偶像。而圣经里面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圣经呢这个称这个巴比伦呢叫做苦难的炉，然后神应许他未来也会把他们从苦难的炉里面救出来。这三个年轻人的经验其实就是一个象征，象征他们坚守信仰最后会被从苦难的炉里面救出来。后来以色列人真的从巴比伦可以归回到迦南美地，归回到应许地。所以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把他们从埃及的铁炉救出来，神把他们从巴比伦这个苦难的炉里面救出来。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哦，他更是要把我们从那个地狱之火给拯救出来，可以进入他的国。启示录也呼应了这个好消息。好，那个那些穿白衣的人，我们的投影片可能现在不能弄，没关系，我读给你们听。好，启示录七章十四节说到那些穿白衣的人呢，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断地给这个应许，我们坚持信仰虽然会遭受逼迫，但是呢神必同在，神必拯救。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要来一起来领受圣餐，要来领受神的同在。而当我们今天领受主的身体跟宝血的时候，盼望我们可以记得我们的主哦，为了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他受了何等的逼迫，何等的痛苦，何等的死亡，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逃离地狱的火，让我们可以进入天国的门。我们默想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舍己，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而同时好不好，我们也就思想一件事情，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愿不愿意为信仰付上代价，坚决不拜偶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愿意忠心到底。我们先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我们请敬拜团可以来到上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省察我们自己。省察什么才是永恒？省察神所喜悦的是什么？衡量一下，我们抵挡上帝，是否抵挡得了？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愿意就回转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们单单的敬拜你，不管付什么代价，不管遭受什么困难，很可能是经济的损失，很可能是生活的贫困，但是我们就是要单单的敬拜你，我们就是愿意忠心，忠心到底。 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他说 Because he died for us， 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不是忍心爱看我们受苦，我们的主他是自己为我们受苦，然后他跟我们指出一条永生的道路。他告诉我们说，那个永生的道路不是一直要避开苦难的道路，永生的道路是敬拜真神的道路，永生的道路，丰盛的那个生命的道路，是拒绝偶像的道路。永生的道路是跟随耶稣的道路。所以好吧，我们再从头唱这首诗歌，我们真的回转到主的面前，愿主今天将他的丰盛，将他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更新改变我们的方向。一起来，
主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诚然的
承担那如烈火般的痛苦，要将我们从地狱那不灭的火里面给拯救出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你也帮助我们，今天 我们再一次被你的爱给激励，今天我们愿意再一次的要回转归向你，我们相信你所指的那条路才是真正丰盛生命的路，帮助我们愿意为信仰付上代价，帮助我们爱你到一个地步，也可以像这三个年轻人说，即或不然，我们也绝对不拜偶像，因为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忠于你。谢谢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